弟兄姐妹平安。以色列人出旷野将近40年了，其实我们现在可以知道他们不断的向神抱怨哦。民数记14章那时候才出来1年多而已啊，他们摩西那个神就向摩西说哦，他说这些人虽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及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10次，不听从我的话。才1年多而已，10次以色列人民不断地跟神抱怨，让神非常愤怒。其实整个民数记我们读过来啊，都也知道以色列人好像这整个群体在旷野哦，对上帝和对摩西的带领常常蛮有意见的哦，他不断的跟神在那间冲突。我想上帝是不是要把他们带到一个很麻烦的地方，让他们在那很痛苦，然后好好折磨他们？我想绝对不是嘛，因为神原来的计划是1年多带他们去哪里？迦南地。迦南地的名称叫什么？牛奶与蜜之地，那多好的地方啊。那在旷野的这40年出现了这么多事情，其实上帝有一个很清晰的意念，好像要把这一群在埃及当了400年奴隶的以色列子民，把他们身份转换过来。我想不是把他们换一个环境，从埃及那地方奴隶的环境搬到牛奶与蜜之地，这些人就变成王子与公主了。上帝要把他们翻动他们那种生命的习性、生命的思维，还有各样长久累积的什么习俗文化。当然弄出毛病来了，在旷野晃了40年，40年一直在面对的就是那个不断的贪求，我要吃肉，我要葱酸酱，然后呢那个顽固，我就是什么都可以听，上帝啊需要你的时候你再来。各位，如果这些问题不去处理，把这一群奴隶搬到哪里去，不都是奴隶吗？是不是在埃及是法老的奴隶，搬到牛奶与蜜之地呢，是牛奶和蜜，是各样名声、金钱、各样物质的奴隶吗？不是吗？会不会更惨？其实哦，我们常在面对的各样困难啊，有很大一部分就是我们自己长时间累积出来的问题哦。像我的个性就是比较急，其实生命中很多的享受啊，那很多美善的东西哦，你在急的底下啊，你是领受不到的，你知道吗？跟我吃过饭的弟兄姐妹就知道，他们还没吃完的时候呢，吃到一半我已经碗都洗好了，因为我都吃完了，囫囵吞枣，然后每次静下来想我到底吃什么了，最后答案就是我老连失智都忘了。就是我前阵跟师母两个回顾我们过去在10几年用相片了，看相片就知道那就很久以前的嘛。回顾我们以前在美国，那去那个地方好好，太太讲，我这师母讲了好多东西，我想他们脑袋里面一点都没有啊。我每次想，这我们去过吗？他心里想，你当然了，你每次到那里就是急着尿尿，尿尿就要急着走人。是啊。各位，我这种毛病啊，急性子不去调整了，我到哪都享受不到美善。我的问题是什么？神给我的美善吗？神没有给我美善的旅游，没有给我美善的食物吗？不是，而是什么？我不知道什么叫美善。问对的，面对的就是我那性子急的问题。民数记前面24章，旷野40年了，上帝忍耐忍耐，然后有时候发怒，有时候又忍耐。以色列子民跟神不断的有冲突，可是有一件事情从来没写过，那就是今天这件事，拜偶像的事。以色列子民怎么抱怨怎么乱，好像都未曾记载过他们拜偶像跟神发生的冲突。现在40年过去了，准备进迦南了，这件事情来了。 我在想，是不是他们这四十年的旷野没有拜什么偶像？可是呢，在以西结书，以西结书非常的清晰，20章24节，神通过以西结先知跟他们以色列人讲：你们从以前最早在埃及就开始拜偶像，然后呢，在旷野讲到旷野后，跟他们讲什么？20章24节，因为他们不遵守我的典章，竟厌弃我的律例，干犯我的安息日，眼目仰望他们父亲的偶像。讲到他们旷野，他们在什么？眼目仰望父亲的偶像，父亲偶像就是埃及的偶像。换句话，在旷野的四十年里面，有没有拜偶像？其实一直都在拜。摩西没有记载，我不知道为什么，但会不会是事情不够严重呢，或什么？我不能解释，但是圣经没有记载。可是确定一个事情，现在事情来了。今天的25章第1节，以色列人在住在实情，百姓与摩押女子行起淫乱。住在实情，这太小了，对不起哦。耶利哥城的对面，约旦河的对面就是实情。实情是他们在旷野的最后一站。后面呢，摩西安息之后，约书亚就带着他们跨越了约旦河，进去攻打第一个耶利哥城。在实情是最后的一站。最后的一站有个事情出现了，就是他们长久来的一个隐而未现的困难，拜偶像的事情发生了，变严重了。在进迦南之前凸显这个事情，似乎好像在隐约的诉说他们进到迦南以后呢，牛奶与蜜之地最大的挑战不是敌人到底有多么强，也不是自己能力到底够不够，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们将来在那里拜偶像，那会造成国家灭亡，最后南北国分裂，然后国家被灭。换句话说，长久来他们都一直都有的困难，只是这困难是隐而未现的一个罪。我想啊，各位，我们都会有同样的问题啊。各位，我们个人是不是有生命中的一些软弱？我今天主题叫破洞啊，我们生命会不会有些破洞呢？当然，我们可以了解人不完美哦，没有一个完美的人哦。各位很了解哦，我们都说我们是罪人，在教会里面我们都不完美人凑在一起的，教会一定是有问题的教会，那是可以理解的哦。我们不完美人组成的家庭会完美吗？我们不完美的人组成的群体会完美吗？教会会完美吗？当然我们都知道答案是什么，我们都有一些软弱，那些软弱常常会在我们生活中家庭这个样里面不断的扩张，产生我们有些时候大部分时间他们是隐而未现的一个困难。但是问题隐而未现好不好呢？今天补破洞这个事情，我一开始我要提醒大家一个事情，问题被显明出来的时候呢，各位，我们不要只是害怕，或是我们就是羞愧而已，我们就想要掩盖，想要不愿意面对。各位，这时候呢，就是我们最需要耶稣救恩，这时候就是我们最需要面对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要害怕问题被看见，尤其是隐藏很久隐而未现的问题。各位，这些东西出现了，象征着什么？补破洞的机会到了，我们有机会可以重新来，我们有机会可以从愧疚中走出来，我们可以被救赎，我们有机会可以靠神经历上帝怎么样把我们长时间的问题给处理。我最近就发生一个事，我回想我这20年健康检查，我每年准时去，大概没有这样的乖宝宝。从一开始呢，三条红字，到最后呢，去年看来18条红字，我每次看完之后，我就把它盖起来，收起来。哎，我做完我该做的事了，健康检查完了。 小洞就变大洞，原来只是一个数字，后来呢就变成自己极大的痛苦。各位，鸵鸟的日子啊，有没有比较好？我前面有一则新闻，我觉得蛮有意思，在大陆人民一家人为妈妈，那个妈妈大概我猜大概70岁上下吧，为她庆生。庆生，大家切蛋糕的时候呢，请他祷告，我不知道他们什么仪式哦。那就算庆生的时候呢，最后他妈妈就宣布了一个重要的事情。他宣布什么？他站起来说：“我决定从今以后呢，我离开这个家，我受够你们了。”他拿了行李就走了，全家愣在那。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新闻会变新闻，还在台湾，我觉得蛮有意思。问题遮住好不好？破洞被发现了有什么不好？从这样的概念我们进到今天的经文，其实来看，首先我们要看的经文第二到第三节，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这百姓是以色列人，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就跪拜他们的神。以色列人与巴利皮尔联合，耶和华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了，上帝生气了。他们到一个地方石亭，这个石亭呢，原来原文的意思就是皂荚木，一个皂荚很棒的一个树林，代表在旷野有一群树林，这是一个很舒适的地方。到了一个舒适的地方，毛病来了，老毛病发了。其实超讽刺，一个发什么呢？一个外邦女子叫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跟着去了，很自然的就跟着去了，然后呢就跟他们一同的什么，跟偶像献祭了，好像毫无犹豫，毫不担心，然后就一同的去，然后呢就很自然的就跪拜了，然后再来很自然就跟他们一起吃祭物了，然后呢就跟巴利联合了，跟那个偶像联合了。各位，这经文写的好像太自然，你不觉得？巴利是什么？我稍微再解释，因为我以前都讲过，古代近东啊，尤其在旷野到迦南，都会喜欢拜巴利，它是一个降雨供物供应农作物兴旺起来的，他们所拜的一个所谓的神明。下雨的时候呢，就是巴利跟干旱的神摩特打赢了，所以他下雨了。干旱的时候呢，就是什么，巴利被打败了，干旱的那个偶像摩特呢打赢了，那巴利就被打败就死了，怎么办？他的太太呢叫做什么亚纳特，然后呢就什么为他复仇，然后把摩特打败了，所以干旱就走了。所以他们很渴望，就干旱的时候呢，他的妻子亚纳特赶快打败那个干旱之神，然后让巴利让这个降雨的神复活起来。那怎么样呢？因为他们是夫妇，所以他们的仪式上充满了行淫，充满了夫妇两个在一起交合的一个仪式。他们的仪式最高潮就是一男一女的祭司在上头交合，这就是他们的仪式。联合，他用了联合这个字，联合意思就是什么，在一种仪式下发生男女的关系。换句话说，整个事情在陈述他们事件的发生过程里，你有很大的讶异。各位，摩西叫他们来叫不来，神叫呢常常呢大家搞得很不愉快，一个外邦女子来干嘛都行啊。联合在一起，想想整个问题是什么？各位，我用这样去想，各位，我们大家的问题是什么？每个人问题都不一样，包罗万象。我印象深刻，是也有看一段短文，沉船之前呢，他妻子也不要了，儿女也不要了，他就抓，有的拼命找他的财宝。有一个老人家都已经快90岁了，突然间送急诊，家护病房醒过来，第一句话：“股票涨了没有？”我们什么问题都有。 万事万物都可以使我们着迷，都是我们生命的破洞，是不是？他的问题不是那个万事万物，而是整个事情问题啊，我们没有神，我们不要神。今天的经文就是他们很顺其自然的就去拜偶像，跪拜偶像，与偶像联合了，谁不要了？谁被 delete 掉了？上帝。前阵子我听张木亮老师，那个退休了台大老师，我觉得我很喜欢这个弟兄，他在华神中华福音神学院分享，他很有意思，他很有兴趣的东西好多、哦、我有点惊讶，他读东西怎么那么多。 他专精的是物理，他水利农业工程，他写的是人物传记，然后他很喜欢大自然的东西，他用大自然去谈数学，他有一次谈香蕉，香蕉的那个结构，然后谈凤梨，他讲到他有一次到参观剑桥的麦斯威尔实验室，这世界出名的实验室，是几百年的，在麦斯威尔实验室上面挂了一个牌子，是拉丁文写的，诗篇111篇第二节，耶和华的作为本为大，凡喜爱的都必考察。这个实验室标榜了这几百年研究的目的，为什么？因为那是上帝创造，那些上帝的喜爱，只要我们喜欢，我们就要去考察。所以使他们什么，在考察这些东西之后呢，对上帝更深的敬畏，对神更多的渴慕。换句话说，任何东西可以让他们喜爱，可以让他们在中间着迷，可是喜爱与着迷的最后结论是什么？对上帝更深的渴望，对上帝更深的喜悦。所以那些喜爱，那些考察，不会成了网罗，不会成了他们的偶像，因为他知道有神，因为神使自己的一切什么回归到我喜欢，我爱，我愿意。为什么？因为他使我更亲近上帝，那些都是媒介而已。世界的东西刚好相反，如果你把神拿掉，世界的东西，万物的东西都会变成我们的网罗，万物的任何一样事情，你着了迷，在中间你没有神，不会让你看见对神的渴慕，最后呢，你就是成为他的奴隶。我每次谈到这，我都想起《美丽新世界》意大利的导演那个影片，在纳粹二次大战纳粹集中营里面，里面有一个角色很有意思，一个决定纳粹集中营那犹太人生死那个德国医生。他应该是可以享受很好的食物，他有很高的权柄，他在那里是完全一个主宰一切的。可是这整个荧幕里面，整个电影里面最痛苦的是他，为什么？因为他着迷于猜谜底，有谜底猜不出来，他很痛苦，需要答案，答案找到了，猜完了，他又开始痛苦了。为什么？没有谜底可以猜了。整个电影里面最痛苦的却是这个角色，并不是男主角那个在集中营被各样对待的犹太人，非常传神。上帝给了万物，要我们享受，要我们喜欢，但是这一切是让我们回归到神面前，让我们渴慕上帝，让我们对神有更多的向往。以色列人的问题在哪里？以色列人的问题是他们很自然的在这跪拜一起吃跪过程到什么东西，神不见了，他们离了神，他们不要神了，所以呢就成为严重的网罗。当然探究为什么会这个事件，不能只从这里，因为摩西其实给了一个以色列人会在这里拜偶像有一个很清晰的答案，那是在民数记的31章14到16节，民数记31章哦，我把背景抄一下，摩西要以色列人，神要他去打米甸人，把米甸人灭了。他把米甸人打败灭了之后呢，他军兵回来，把米甸的女孩子女性都什么掳回来了。掳回来的时候，摩西出来迎接打胜的军队的时候，看到他们掳了这么多女性，神要他讲了这句话。这些妇女因巴兰的计谋，叫以色列人在比尔就是今天这个事件得罪耶和华，以至于耶和华的会众遭遇瘟疫。摩西在这事情上很清楚告诉你，今天整个事件是什么？与巴兰的计谋， 巴兰计谋什么？前面二十四章我们上次讲到巴兰哦，那个跟驴子讲话的那个先知，神要外邦的摩押人要他去咒诅以色列人，神不准，他三次都没有咒诅成功，最后呢，他没有拿到所有的奖赏什么。可能都没有，但他是一个诡计，就叫摩押人做什么事呢？把你美丽的女子，把米甸，你们这摩押是一个地区，里面涵盖一个米甸族，你们把你们美丽的女孩子去嘛，引诱以色列的年轻人，让他们跟着你去拜偶像，让他们得罪他们的上帝，得罪那不准我咒诅你那个神，那个神自然就会处理他们，这诡计成功了。巴兰的计谋让以色列拜起偶像来了。我想荧幕关掉好了。各位，前面巴兰事件以色列都不知道，因为是神在拦阻保护以色列，面对了这个巴兰的先知，神必然知道巴兰的计谋，但神为什么把以色列人就带到实情来，让他去面对这个计谋的结果呢？我们从另外一个地方来看，神知道整个愤怒后，神要摩西做什么事情？第四节，神要摩西把所有的族长在我面前对着日头悬挂，就把所有族长头砍下来挂在那以示众。上帝会不会太离谱啊？或者他们太奇怪？摩西呢？摩西没有照着做。摩西转身之后呢，通知他们的审判官，把拜偶像人全部抓出来砍了。为什么？上帝气到糊涂了，所有族长们杀了。你从后面的事件25到26节，那与米甸女人一同被杀，就是那个心力跟那米甸女人发生奸淫的事情的拜偶像事情的那段经文啊，名叫心力，是杀戮的儿子，是西缅的一个宗族的首领。这发生跟外邦人发生奸淫的这位心力是谁？是米甸对，是西缅族的首领，宗族的领袖，是这一个族的最老领袖，他们家的儿子是次要马上接棒的领袖。那跟他发生关系的米甸女人哥斯比是苏尔的女子，这苏尔是米甸的一个宗族的首领。发生淫乱的两个都不断地告诉你他们是谁？宗族的首领。换句话，问题从谁家开始？各宗族领袖的家开始。换句话，巴兰的计谋产生的第一个效应是什么？让所有宗族的领袖不在乎上帝的话，不在乎他们儿女跟外邦人的连接，不在乎儿女拜偶像的事，这是他们带来的问题。所以呢，神要什么？把各族的族长挂在那里。一个小小的计谋使人什么？从最高领导者不在乎神的吩咐，不在乎神千交代万交代的事，然后呢，衍生到下一代，下一代就更败坏，然后不断的扩大，演变成这一段非常淫乱，非常真的是荒腔走板的事。各位，如果我们凡事都把上帝的话遮起来，或把上帝的话给他放松一点，或是上帝没这意思啊，我们对罪的警觉就松散，我们就很容易的走向那个堕落的路径。然后呢，问题还不一定是我们这一代，问题可能是下一代更严重。这就是耶稣基督在新约讲的面笑，不要像笑一样发出来，这么大的面团里面放了一点点笑，面团变得好几倍大。我可以夸张一点，就叫做什么？这叫做蝴蝶效应。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蝴蝶效应。美国气象学家爱德华·罗伦兹哈在1963年提出来的一个论文，就是在有一个海鸥在鼓动翅膀，结果呢会改变地球的天气。他什么意思？他在提醒的是事情的结果起源于原先一个很敏感、重要、必须好好依赖的小原则，那就是小翅膀。 在起初重要的原则上，一个小小明的一个重要的东西事件上，我们产生了轻忽、偏移、不在乎，最后呢会产生极大的影响，就是蝴蝶效应。其实它用到我们生命中非常有意思。我用一段西方的流传的一个民谣来解释，这个在我们想法中早就有了。他讲到丢失一个钉子，那钉子指的是马蹄下面那个钉子哦。丢失一个钉子就坏了一只蹄，坏了一只蹄就折损了一个战马，折损了一只战马就伤了一个骑士，伤了一个骑士呢就输了一场战斗，输了一场战斗呢就亡了一个帝国。这就是这首民谣在哪里？泰鲁格事件不就是明显吗？不该停车的地方随意乱停，不就是吗？轻忽神的话语是巴兰计谋，结果从谁？从族长一家开始。其实代价非常的大，各位，我后面会跟你谈那个代价到底大到什么程度。这个破洞呢，起源是什么？上帝显得不重要，再来上帝的话语也不用太认真，事情就变成这样子。今天重要的是这个洞怎么补啊？神给摩西的命令，你要让我消怒，把族长都挂在那里。摩西转了身呢，改了上帝的命令。他说什么？他我想他不敢处死所有族长，他也不愿意做，我也不了解。但是的确啊，他改个命令，就是请各族的审判官把那个拜偶像人拖出来杀了。其实对我们来讲这好像比较合理啊，但我刚才已经解释了为什么是族长。为什么摩西转身后按照神吩咐，没有按照神吩咐去做什么？瘟疫没有停，瘟疫在以色列中继续发生。那他又再做一个事情，怎么说？把所有会众我们带到神的会幕面前，一起跪在那哭泣，求神消怒。瘟疫也没有停，瘟疫从爆发到摩西转身传递上帝的话语，到全会众集合在那里哭泣，事情可越来越严重。然后呢，问题就来了，心力在众会众哭泣的会幕前哭泣的时候，他带着一个外邦的女子从旁边或者从众人的面前进到自己的帐篷里去。各位，你不觉得荒唐吗？你是首领，宗族的首领，你这时候不应该跟宗族所有的人一起在那里哭泣吗？他不去，不去没关系，他还做什么事情？他不知道大家为什么哭泣吗？他还去把外邦女子从大家哭泣的面前走过去，或从旁边走过去，把带着外邦女子进到自己的帐篷，用亭子去形容。各位，用亭子啊，所有的神学家都解释这个亭子为什么用这个词汇呢？亭子就是什么？就是那个有圆顶帐篷的圆顶的帐篷，但是多半都是在旷野拜巴利行营的仪式场地。带到里面呢，然后呢，神的祭司菲尼哈看见了就愤怒，拿着枪跟随进去，一刀就刺死两个人。各位，从腹部一刀刺死两个人，这是什么搞的？他们两个在一起行营，所以一刀一死，两个一起死。然后呢，瘟疫被止住了，这个破洞被补是怎么被补起来的？不是摩西这位了不起的领袖做了什么，也不是谁，也不是众人大家一起哭泣求神，而是什么？而是这一个菲尼哈祭司，他有什么祭邪？有上帝祭邪的心，他用一个果断的行为去处理了整个罪恶的问题。 问题的解决不能只是认知，问题的解决需要有果断决心的作为。对我来讲，我长期的问题，我面对我这次心脏疾病的问题，各位要解决的不是那次手术已经做完了，都已经很顺利了，就是检查都弄完了，但是我真正要处理的不是那一个问题，真要处理就是我血液里面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问题。因为我以前的饮食习惯，我生命的生活的习惯，我喜欢无肉不欢呐、每次常常问桌上为什么没有肉，我太太永远告诉你，我看的都是肉，你为什么都没看到肉？你看的是碎肉，我看的是大块肉，永远看不到肉，你知道吗？无肉不欢呐、然后呢，没有油炸呢，太久了就受不了了。然后呢，咖啡没有放糖啊，这不叫咖啡，因为我喝糖喝奶，我没有喝咖啡啦。然后呢，很奇怪，看到蔬菜呢，就吃起来情绪不好；清淡的菜呢，就觉得今天哦，这是为了陪太太吃饭的，不是来吃饭的。各位你知道吗？我这一个礼拜，我不是这一个月来，我过得多辛苦，你知道吗？我太太才辛苦嘞，她每次说我做那么认真帮你做蔬菜，你还抱怨这么多。现在呢，肉都不敢碰了，只能吃蔬菜。要有一个强烈的行动去处理我长时间的困难，那是必须的。各位，我们要有决心，那个决心不是因为问题的严重性，那决心还包含什么？因为那是上帝不喜欢的。菲尼哈为神喜悦是为什么？因为他有神祭邪的心，他讨厌神所讨厌的，所以他有决心的行动。要有决心的行动，行动出于上帝。然后很特别，整个事件不是透过摩西，不是透过所有族长所有人一起哭泣，而是透过一个小祭司。上帝自己会兴起他儿女在这个洞上协助或补那个洞。我自己也觉得，我在教会里面呢，我常常看到很多洞，我根本就不太能够补什么，都有神兴起很多弟兄姐妹去帮忙处理的那些事情，我非常的感谢神。但是我们愿意因为补破洞的意义是让我们回归到神面前，补洞的破洞是就让我们在乎以前轻忽的上帝话语，或是我们真正的能够归顺到上帝面前，在乎上帝，那叫不破洞。上帝知道我们的难处，上帝知道我们长时间的瘾，上帝知道我长时间的困难，我们祷告有那个决心，我愿意在做，做的过程可能很挣扎，但上帝会兴起，上帝就兴起我家太太大情热心，某某煮每天都在煮蔬菜，就是这样帮助我们把这洞补起来。我们需要群体生活，我们需要肢体生活，我们需要彼此在神面前互相的什么帮助。各位，他解决什么事情？他让这个洞给补了。各位，这洞有到底有多大？就杀了两个人哦。各位，如果你这样看经文就不够。OK， 我从几个角度来看，第一个呢，当场瘟疫死了24000人，这是进到迦南到旷野40年死最多的一次。好，我们不谈，谈了。新利犯奸淫那个男的，拜偶像那个新利，他是西缅支派的。民数记有两次点数以色列人数，第一次是进旷野的时候，第二次是后面的26章，就是准备出旷野进迦南了。这40年的一前一后，点数了12支派，你比较这两次数点人数，第一次跟最后一次点，就这两次，这两次总人数差不多。可是你看西缅支派，第一次点数他的时候，他是59300人，最后一次点数的时候，这后面的经文是变成22200，他从59000荡到哪里？22000，可总人数以色列其他支派总人数没有少，所以12支派有一个支派是什么？快速的萎缩，是谁？西缅支派。 西缅之外，因为阻挡开始就轻忽上帝，拜偶像事情一直都在。这次呢，踢到铁板，人数少掉了剩三分之一。米甸那个女人是苏尔的孩子，后面31章你就看到神愤怒，然后呢，把米甸整个族都灭了，特别讲到五王里面的那个苏尔，还把巴兰也给杀了。换句话说，神在这个巴兰的计谋，然后用苏尔一家去成就拜偶像的事情，使神愤怒，然后呢，把这整个族的什么结束了。各位，洞你不去补，会不会就没事？这一直都是我的问题。神若在乎，不会没事的。生命中有很多隐而未现的事情，一直没有在应对，一直没有在处理，不是上帝不在乎什么的，只是神一直给我们时间，给我们机会，给我们去面对。各位，我觉得我信主有一个事情我是很感恩的，当我做错事情的时候，我很快的就被提醒。我最怕的是我做错事情呢没有感觉，然后继续后面呢就很麻烦。不破洞要有决心，要让我们回归到神面前。不破洞，神会恩待兴起人帮助我们，甚至兴起我们自己。像兴起，我就跟最近跟神祷告，主啊，让我看肉啊觉得很害怕，让看蔬菜觉得好喜欢。最近慢慢在改了。是兴起一个新的意念，处理我长时间的困难。危机的处理，回到危机的本身，我们要有决心，然后呢，仰望那个帮助我们的神，兴起各样的事情，使我们在危机中得救恩。最后跟大家分享，40年旷野生活，当集中在最前头和最后头，你会发觉以色列人在旷野都不断的在错误中，在失败中，在学习跟神怎么相处。但是每次每他们可以在下一代起来后，他们可以在中间学习正确的功课，他们可以喜悦，开始喜欢，开始知道神给的是什么好。喜悦神所喜悦的，高兴神所给的那丰富的，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前阵子我看的在动态的平衡。各位，我们生活的平衡是在动态中，不是在安静中使我们生命平衡。我们生命的平衡是在动态里面，常常是在逆向中，有一个逆向，然后一个顺向，使它产生平衡。这非常多的概念产生在政治、经济、商业上，都在谈动态的平衡。动态平衡在我们在神面前，那是常常在做的。我们面对上帝，常常碰到我们的困难的时候，各位，那是平衡的时间来到了。上帝会使我们在中间寻求他得着平衡的力量，让我们过去的洞可以不要再变大洞，而是被平衡起来，在上帝的恩待里面弥补起来，问题可以解决，走向一个新的平衡的人生，那是美善的。所以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也象征了我们在认识上帝的过程中，我们不断的有时候一段时间到了，一些问题就被挖出来，有些事情在很痛苦的时候还有问题被挖出来，被挖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中间学习，在神的那个动态里面向着上帝，跟在错误中学习怎么样经营上帝的生活，使我们平衡，所有的困难就慢慢的解决了。愿神恩待我们，我们起祷告。主，孩子谢谢你，孩子谢谢你深知我们，也顾念我们，谢谢你不只是陪同，而且是恩待，更谢谢你让我们很多显而未见或者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的事情被显明出来，我们为着感恩，谢谢主。愿我们不管在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学习神所喜悦的，让主的美善活在我们美善的生活中，以至于我们就在平衡里走向一个有神喜乐的岁月。谢谢主你所赐的平安，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